每个弟兄姊妹，主你平安。我哋基督徒都好喜欢唱赞美诗，系咪啊？都喜欢唱赞美诗。我哋好欢喜快乐嘅时候，我哋都会唱。我哋悲伤难过嘅时候咧，我哋都会有会唱。我哋知道上个礼拜四嘅凌晨三点几钟，我哋嘅弟兄五位红弟兄安息主怀。咁今日晏昼嘅三点半，我哋都会有一个安息礼拜，我哋都会唱赞美诗，系咪？我哋都会唱。所以似乎冇任何嘅时刻、任何嘅事情可以拦阻我哋用诗歌嚟歌颂赞美我哋嘅主。大家记唔记得保罗和西拉喺《使徒行传》嘅记载？第二次旅行报道嘅时候咧？被人关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在半夜的时候呢，他们就唱诗祷告赞美神，众囚犯就侧耳而听。大家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结果呢，这个赞美引起了地大震动，所有监房里面的房门呢，啲锁全部打开，囚犯嗰个里面嘅锁链都全部系脱落啊！所以你见到个诗歌嘅赞美有咁大嘅功效啊！啊，耶稣同佢自己嘅门徒咧，佢都系唱诗噶。如果佢哋都系用诗歌咧赞美神，佢哋会唱咩嘅诗歌呢？我哋知道喺福音书里面嘅记载啊，喺马太福音嘅二十六章三十节，或者系马可福音嘅十四章二十六节，都记载咗一件事。佢话耶稣唱完了诗，就出嚟往橄榄山去。呢个系四本福音书里面讲得好清楚，耶稣自己嘅唱诗系咪？耶稣自己嘅唱诗。咁有冇兴趣知道佢究竟系唱咩诗呢？大家有冇兴趣知道？如果系了解旧约犹太人嘅背景嘅话咧，就会知道耶稣同佢嘅门徒最后一晚就系个最后嘅晚餐，嗰、那个系纪念一年一度嘅逾越节，就是、Passover， 即系喺犹太人最大嘅节日。咁佢哋点样纪念呢？佢通常咧就系、是、有自己屋企嘅父亲，或者有嗰个犹太人嘅长老带领唱诗篇嘅一百一十三篇到一百一十八篇啊，呢六篇嘅诗歌，诗篇嘅一一三到一一八呢六篇嘅诗歌咧。猶太人又稱之為哈利路亞詩，佢俾佢嘅名字就哈利路亞詩詩集。咁佢哋嘅紀念咧，通常係咁樣嘅。咁佢飲第一杯嘅酒，葡萄酒之前咧，就有佢嘅家長朗誦啊，眾朗讀出嚟嗰個感謝嘅經文。呢個係第一步。咁飲第二杯酒之前咧，大家就唱诗篇嘅一一三同埋一一四篇，呢个佢哋嘅习惯，唱呢两首诗歌。然后咧，佢嘅家长就会同佢仔女讲佢哋自己嘅祖先出埃及嘅故事。之后咧，先至系正式开始食嗰个逾越节嘅晚餐。咁食完之后，大家洗手，嗰、那个家长就朗诵主杯，朗诵呢啲祝福嘅经文，就饮第三杯酒。之后咧，大家就系唱诗一百一十四、一百一十五到一百一十八篇。最后咧，就饮最后一杯酒，唱完饮完个成个嘅逾越节嘅仪式就结束。所以主耶稣在世上最后的晚餐所唱的诗篇，最有可能就是诗篇的一百一十三篇到 到118篇。所以今天我们是大家一起分享诗篇113篇，这个是一个我们赞美的一个深度的学习。因为我们常常是美妙的大自然，如果我们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是美妙的大自然里面，我们看到哇这么漂亮，我们就很赞叹，就会很自然的赞美我们的神。我们在自己的蒙恩得福的时候，我们都很容易赞美神，但是如果在我们在困苦当中的时候，我们还会不会赞美神呢？我们要知道耶稣最后在自己吃最后晚餐的时候呢，他是很清楚的知道自己要被出卖的，他知道的，他知道自己要被人审问，是被人鞭打，最后呢会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时候呢，耶稣仍然呢是唱诗赞美神。所以这个是耶稣在地上最后一次的筵席。2000多年前，耶稣和我们一样，一起唱着诗，一起读着诗篇的113篇，全心全意的，毫无保留的来颂赞我们这位的神。所以今天呢，让我们透过诗篇的113篇，我们一起来学习怎样向我们的神献上一个深度的赞美。我们想来看看这个神的诗篇的113篇。那诗篇的113篇呢，是一个被掳之后回来所写的诗篇。所以这个诗篇分为三段而已，很简单，三段。那么怎么分法呢？第一段就是前三节，第一节和第三节，这个是一个赞美的呼吁，呼吁所有人来赞美我们的神。那第二段呢，就是第四节到第九节，这个就是讲赞美的理由，我们为什么要赞美，有赞美的理由。那我就将个赞美的理由就分成两个部分啦，第一部分就四五六，前一部分，这个我觉得是第二部分，就讲赞美的第一个理由。那么七八九三节又是讲赞美的理由，讲赞美的第二个理由。所以就分成三段，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很均衡的三节。诗篇的开始，我们知道这一篇诗篇的开始，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开始有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结尾呢都是一样，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这篇诗篇的开始和结尾呢，都是用同一个的词，其实在希伯来文都是一个词，就是 Hallelujah。 如果你读其他译本就 Hallelujah， 这个下本就翻译成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其实 Hallelujah 在希伯来文是两个词的一个组合，哪两个词呢？第一个词就是一个命令式动词，你们要赞美，一个复数的命令词。那后面呢，就是一个耶和华名的缩写，就是两个词呢就 combine， 就是 Hallelujah 这个希伯来文的词。那 Hallelujah 这个词是成本的圣经有31次出现过，其中呢27次呢都在诗篇里面，有4次呢就在新约的启示录，就是两卷书里面呢就出现了31次的哈利路亚，赞美神。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神圣又令人震撼的一个呼吁来的。我们知道一个尼采亚那个神曲，他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不是大家唱的这首诗？很出名的一首诗，这个就是尼采亚的神曲。这个就是一个呼吁，这个呼吁呢是给所有的人。 嗱，呢度嘅讲得好清楚嘅对象咧，系耶和华嘅仆人。耶和华嘅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当然咧，如果好刻意嘅理解耶和华嘅仆人咧，原本可能就系指喺圣殿里面侍奉嘅嗰啲祭司同埋利未人。不过喺呢度咧，就可能系指全体嘅以色列民，即系神嘅选民。如果系延伸嚟讲咧，就系我哋所有今日信主嘅人。所以呢个就系个呼吁嘅地象，即系全世界所有信主嘅人，若耶和华嘅仆人。嗱，那个赞美嘅对象好清楚啦，就系、是、你咪有歌颂，你咪有颂赞耶和华，即系耶和华嘅名啊，佢嘅名，佢嘅 name。耶和华嘅名就代表耶和华自己，神嘅名咧就启示咗神嘅身份同埋神嘅作为，佢用佢嘅名来启示。虽然我哋嘅顶姊妹赞美者可能睇唔见耶和华嘅神嘅面，但可以透过佢嘅名嚟颂赞他。呢度讲得好清楚，你嘅嗰个赞美嘅时间啊，即系从时间嚟讲咧，赞美可以达到咩嘅长度咧？呢、这个诗篇嘅第二一百一十三篇嘅第二节，佢话从今时直到永远，即系话系每时每刻啊，每时每刻呢、这个系第二节，呢、这个系从时间上面讲。如果从空间嚟讲嘅话，赞美可以达到咩嘅广度咧？呢、这个诗篇第三节话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即系喺任何地点，系咪？喺任何嘅地点。请问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包唔包括一啲唔信主嘅民族啊？包唔包括？包括啊，包括埋。所以即系话，诗人系讲，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无论咩嘅境况，我哋都要赞美耶和华嘅名，系咪？呢、这个就呢、这个诗人嘅呼吁，而且都系用不信嘅人啊，不信嘅人都系睇到一齐嚟加入赞美嘅嗰个队伍里面。喺过往嘅教会嘅经验里面啊，即系我都有二十年嘅时间喺教会里面，不同嘅地方啊，经历神。我发现咧，唔少嘅弟兄姊妹咧，对歌颂赞美有啲嘅误解啊。有啲人咧就系执着于呢啲旧嘅做法，譬如话一定要钢琴啊弹奏啦，譬如一定要唱啲传统嘅赞美诗啊。啊，有啲人就好执着嘅咩，就比较排斥呢啲新嘅方式，譬如话打鼓啊、吉他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现代的诗歌。那有些人更加调转过来的，他就很注重那个气氛又很热烈，音乐又很劲，或者是音量很大，而呢就不是怎么喜欢这些传统的诗歌。其实呢，这个方式也好，新的也好，或者是旧的也好，这些都是表面，是表面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要明白我们赞美本身是什么回事，赞美是要发挥什么功效。如果徒有赞美的外貌，如果没有赞美的实质，这个又有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华人呢，要由衷的赞美呢是有些困难的。华人这个可能跟华人的文化呢有关系。那华人的文化对自己人，比如说对你自己的配偶啊，或者是小孩子啊，或者是父母啊，讲赞美的说话呢，好像觉得讲不出口的，反而呢的批评或者指责呢，觉得自己比较自然一点的。 这个是华人的文化的一部分。对于爱人的赞美呢，我可能就个人感觉或者是有些年不由衷，或者是说得不好听，有些是拍马屁的味道。那华人作为感觉赞美呢，好像不太自然。所以如果你平时没有去操练赞美，那你学习赞美神都没有那么容易的。譬如说大家试一下，如果给你讲赞美神的说话讲足两分钟，不知道大家做不做到呢？你想不想试一下？你想想，如果给你讲，不重复啊，讲赞美神的说话讲足两分钟，大家做不做到呢？大家想想，如果你做到的话，我真的佩服你。即我做不到，我讲一分钟可能就已经穷晒所有的词汇言语，即是不容易啊，即是不容易。所以我们要学习，要操练，尤其是我们的华人。一个敬畏神侍奉神的人，有什么借口不去赞美神呢？在台湾有一个很出名的人，叫做黄美莲，不知道有没有听过。黄美莲在台湾就很出名的，这位姊妹，这位女士呢，是出生于1964年的，是一位很爱主的姐妹，但她爸爸是一位牧师来的。她是一个脑麻痹的患者，她出生的时候呢，就因为医生的疏忽，就造成她的脑有里面有问题，导致她全身都麻痹，所以连写字都有困难，连讲嘢都冇办法。虽然佢父母到处求医，但系咧都冇办法去挽回佢嘅健康。所以佢5岁嘅时候咧，医生就宣告咗佢啊终身系有残废嘅残障嘅。但系就系呢个嘅一个嘅姊妹，在父亲爸爸妈妈的细心的照顾之下，克服了很多很多的障碍，最后呢这位的姊妹在美国的加州大学呢，就完成了学士、硕士还有最后拿到艺术的博士学位。这位的姊妹她的身形容貌都有些扭曲的，他没办法自己可以唱歌，没办法自己可以讲嘢，但是呢他为了可以呼吁那些可以唱歌的人好好的赞美神呢，他写下了一首的诗歌，很出名的诗歌，很多人会唱的。这首歌呢叫做《如果我能唱》，如果我能唱啊，我哋麻烦阿 Sam 可以帮我哋播出呢一首嘅诗歌啊。呢、这个唔系佢自己写嘅，但系唔系佢自己唱嘅，系另外人帮唱，佢自己唔可以唱啊。呢首嘅诗歌，大家听下，不妨听下。 呢一首就是我哋嘅呢位姊妹所写嘅一首嘅赞美诗。所以等姊妹，你系咪愿意代替嗰位嘅黄美莲姊妹，将你嘅歌颂赞美献俾我哋嘅神呢？当你愿意向神献上歌颂和感谢嘅歌声，唔单系黄美莲呢位女士，连宇宙万物都有同你一起嘅来赞美我哋嘅神。正如诗篇十九章第一节讲：诸天说说神嘅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个是第一部分前三节。我们看第二部分啊，第二部分第四到第六节。那么第二部分就是讲为什么我们要赞美，我们赞美是有理由的。好，我们一起来读一诗篇的一二三篇的第四节和第六节，我们看电脑的屏幕就可以，我们一起入去起。
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及诸天。
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地上地下的事。这个诗篇一二三篇就教导我们，赞美的人呢，不是随随便便的，我们的赞美的确有很明确的事实的根据的。所以诗人在这里这样说，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总之是讲到神，我们有赞美的理由，是讲神的超越性，是不是？讲神的超越性。所以这三节经文为所有颂赞神的人呢，提供了一个很坚实的基础，这个就是神的超越性。他创造万物、万民，他自己当然在所有的受造之物以上。这就是为什么他配得我们赞美的第一个事实。那诗人都讲到第二个事实，他说他配得赞美的第二个事实，就是他自己坐在诸天之上，但愿自己降卑来看顾那些天上和地下的事。所以这位神是一位创造的神，都是一位看顾的神，即是我们神学上讲的他的保存或者是他的护佑。神他没有自己创造完一切之后就撒手不理，自己回到天上睡觉。这个是一种人对神的理解，神学上就叫做自然神论。自然神论就是英文叫做 Deism， 就是他这种神论就主张这个神呢 是创造了天地万物，不过创造完之后就不会理的了。这个就是自然神论的观点。这个观点就是错的。谁将耶和华我们的神呢，将这句话放在出埃及那个背景里面来理解，就格外的深刻，尤其深刻。为什么呢？因为埃及都有很多的偶像的，都有很多的假神，他们没有办法像耶和华这样，他伸出自己的手来施展神迹，来分开黄海、红海，来救赎自己的百姓，让那个埃及最简的军兵、那个兵军队自己呢落海之后被海水所淹没。所以放在出埃及那个背景来理解，他的神尤其是一个看顾人的神。在过年的时候呢，中国人过年的时候是武汉有一个很大的佛庙，叫归元寺，我们不知道大家不知道。 過年年春節嘅年初一時候咧，十幾萬人啊，湧喺嗰個武漢嘅歸元寺嗰度去拜嗰個偶像。我諗要喺香港嘅黃大仙或者車光廟都可能差唔多，係咪？每年過年都係差唔多，好多人去。大家要諗下，如果喺車公廟或者黃大仙裏面有火燭，突然間有咗火燭，咁你話係人係救嗰個嘅偶像咧，定話係偶像可以救到人呢？一定係人係救翻個偶像，係咪？你係 call 翻香港嘅嗰個救火隊係救嗰個人同埋偶像，係咪？所以我哋嘅神咧，唔似偶像咁樣嘅。他是一位超越诸天的神，但是呢他自己有愿意，这个词讲了谦卑、啊、一个谦卑，他的意思就是他愿意苦咒人，他愿意降低屈尊自己，苦咒地上的人，眷顾地上的百姓，这个是一个事实，是吧？我们的万王之王主耶稣，耶稣基督已经被高举在诸天之上，所以耶稣自己都讲见证，耶稣自己说，他说五只麻雀不是买两分钱吗？但是在神面前一个都不可以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我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的麻雀还贵重。这个是耶稣自己作见证，讲耶稣自己愿意看顾世人。他继续讲，他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他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就小心啲人啊！野地里嘅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喺炉里。神还给他这样啲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呢个系神系应许俾我哋每日嘅看顾和保守。所以我哋嘅神唔单止系创造嘅神，都系一位救赎嘅神。所以因为有个咩嘅事实，所以我哋要好好嘅赞美上帝。纵然我哋会失信，但我哋嘅神呢系仍然可信嘅。如果冇佢嘅应许，地球就唔会转动，太阳都唔会照耀，空气可能都唔会存在，万物呢就唔会有生机。如果冇佢奇妙嘅带领和计划，我们一生中所有事可能都不会发生。我们想想，为什么我们会来到澳洲？为什么我们会来到黄金海岸这个福地？为什么我们会来到教会？又为什么我们会成为今天的我？所以回响这一切呢，里面都满有神的带领和神的看顾。所以基督徒他的赞美是根据事实，是有根有据有根有基的。当然神的超越性都表示神有绝对的主权，所以这个就表示他与一切的塑造之物是有绝对的界限的，它是一个绝对的区分。神就是神，人就是人，神是造物主、造物主，人是被造之物。所以我们就反对这些所谓的万物有灵论、泛神论、多神论、自然神论这些错误的对神的理解。我们这位超越的神竟然也超越了我们人类的理性和我们的认识的能力，所以如果不是他主动地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我们就没办法去认识这位超越的神。所以越是我们思想默想我们这位超越的神， 我哋就越能够激起我哋嘅谦卑嘅赞美佢嘅心。所以呢个系赞美嘅第一个理由，神嘅超越性。好，我哋睇下赞美嘅第二个理由啊，呢个就系诗篇嘅123篇嘅第七到第九节啊，第七到第九节。如果讲系神系超越嘅，高高在上，好似我哋中国古代嘅皇帝一样，遥不可及，咁同我哋就冇咩太大嘅关系，系咪？但我哋嘅神唔系咁样啊，所以诗人喺呢度就提出咗我哋赞美嘅第二个理由，因为我哋嘅神系一位行动而且充满咗慈爱嘅神啊。呢个就系诗篇嘅下最后部分啊，第七到第九节所讲嘅啊。我哋一睇得到诗篇嘅123篇第七到第九节啊，入嚟起。他抬举了撇下人出灰尘，一出废堆，使他们和王子同坐，和民间的首领同席。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做许多儿女的快乐母亲。啊，这个是用在一个深夜本，所以同下本有少少字眼的不同。所以这三节经文呢，就让我们想起个哈拿啊，哈拿嘅祈祷啊，哈拿嘅祈祷记载喺撒母耳记嘅地上第二章嘅五节到八节啊，哈拿嘅祈祷，同埋玛利亚嘅尊主众啊，呢个系路加福音嘅第一章50到54节。我哋知道哈拿原本系唔生育嘅，哈拿自己。佢神就垂顾咗，聆听咗哈拿嘅苦情，我知道佢自己祈祷系咪？搏命祈祷上帝喺圣殿里面，所以神就应允咗佢嘅祈祷。后屘就生咗佢嘅仔，就撒母耳，系咪？所以呢件事咧，俾诗人好大嘅激励同埋感动嚟赞美呢位嘅神。喺以色列古代嘅以色列。咁啊，同中國有呢啲嘅類似啦，就一個結婚嘅女人，如果唔能生育嘅話，唔可以為自己嘅家族傳宗接代，同埋有啲生產一啲有勞動力嘅人口嘅話咧，喺當時嘅農業社會，呢個係一個好可惜，同埋都係一個好羞辱嘅事。以色列人咧同中國人呢啲觀念上係有類似嘅。所以圣经里面记少有记载有五个，至少都要讲五个不生育嘅妇人蒙神赐福嘅故事。一个系亚伯拉罕嘅妻子撒拉，佢生咗以撒，系咪？呢个系创世纪嘅记载。然后以撒嘅妻子利伯加又生咗雅各，咁雅各就成为咗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嘅祖先。雅各自己最爱的妻子拉结，他们一样生了约瑟，都是过了很长时间的祈祷生了约瑟。那约瑟呢，他就埃及就保护了以色列的全家。那哈拿呢生了撒母耳，之后呢又以利沙伯生了施洗的约翰，而施洗约翰呢就是主耶稣的先锋。所以圣经里面至少记载了有五个很出名的女人蒙神赐福，以至于他们生出来的那个后裔可以成为整个以色列家的祝福。灰尘和粪堆啊，这个下本用的灰尘和粪堆原本是个描述人比较悲惨的处境啊，原来是指一些被人抛弃、贫穷和有病的人所住宅的地方。那普通人呢会远离啲人嘅，远离嗰啲地方。但诗人话俾我哋听，神呢个关顾和抬举咁样嘅人，所以咁样嘅信息。俾嗰啲被掳归回翻翻嚟嘅 以色列人，他们失弃家园，他们被人欺压，他们被人恐吓，对这些犹太愚民，他们远曾被掳之地回来的人来说，这个的真理会带给他们极大的安慰和鼓励。同样，我们基督徒赞美是有理由的，如果没有理由，你的赞美怎么会由衷呢？是不是？因为你的赞美有理由，所以你的赞美才会由衷，由你的心中可以发出来。我们的基督徒，我们的基督徒并不需要去制造这个赞美神的理由，因为本身赞美神的理由就多得不得了，其实很多的，只不过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留意我们身边值得是赞美神的理由呢？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个圣诞节的前夕，有位妇人妇女走进一间的杂货铺，那里好不好意思的就问那个老板要一些食物，希望呢他为自己的孩子们预备一顿圣诞的晚餐。那这个老板就问他，你有多少钱啊？那个妇人就回答，他说我的丈夫很不幸在战场上阵亡，我的小孩子现在是生紧病，除了我附上我的祷告之外，我真的没什么可以支付给你。那个老细听完之后就变了脸色，他说好啊，那你写下你的祈祷呢？那个妇人呢真的拿了张纸出来，就在张纸上写下他的祈祷，他将祈祷就交给那个老细，那个老板，那个老板一手拿了个落了他的纸，就即刻放在一个天平，以前的旧式的天平放在上面，他说好，我看看你的祈祷有几重，你的祈祷有几重，我就给你几多食物。结果呢，他就用一个纸就放在天平上面，他就拿了一条的面包，但是这边那个天平不动，他又仿佛是黐屎放在上面，天平都没动。最后呢又拿一支火鸡弹在上面，天平都没动。这个老板就有点嬲，就拿个袋给他，好啊，你自己拿走吧。这个妇人呢就很感动很流利的将这一袋的食物拿回家。这个老板翻转头来检查一下自己的天平，那个秤发现那个秤莫名其妙坏了，不会，那他又拿起他放在天平上那张纸，看看究竟写了什么。原来那张纸上写了一句话，他说，主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就写了一句主祷文里面的一句话。那这个祷告究竟有几重呢？只有神自己知道。神他连自己天上的麻雀和野地的百合花他都看顾，他难道不会看顾这位寡妇和他自己的孩子吗？他难道不会看顾你和我的需要吗？上个礼拜五，我记得我要早点回来教会，又有教会开门，还有要祝福黄远祥院长和一些来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今晚我车的油快用完了，有时间又比较急，所以我即刻揸车在油站那里加油。我就拿了一个加油那个机，一个 Lady 加油机，放在里面就按那个1、2、3，按了几下都不动， 三下都冇反应。咁我仔细一睇，原来咧我攞错咗嗰个油枪啊，攞咗一个 E10 绿色嘅嗰个油枪，而我嘅车咧只可以用嗰个黄色嘅91号嘅无铅汽油。原来咧我自己嘅疏忽，但系咧。嗰架咪先系正常嘅，冇错嘅。嗰架咪先系正常嘅，但系咧神就冇俾加错油嗰部机咧嘅油出嚟我自己嘅油箱里面。如果加错油咧，就大件事，咁我架车就冇得开噶啦。我就话耽误我自己嘅侍奉。我觉得神咧，咁细嘅一件事上，佢看顾咗我，保守咗我自己，所以我都感谢赞美主。好，来到我们的结论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生其实有很多的功课有学习，其中呢赞美呢是一个最容易同埋最难，既是最容易又是最难学习的功课。话它难呢，是因为我们可能不是很看重，无论好没那么操练，不享受或者不是经历赞美神那些的功课。当然我们的华人的文化里面都缺少一些赞美的表达。话它容易呢，就是我们当我们一旦开始赞美的时候呢，就懂得更加懂得怎样去赞美。其实我们的信徒，我们的传道人经常都是将感谢赞美神挂在这边的，很 common， 大家都讲这句话。我们弟兄姊妹都很乐意在唱诗，让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口唱诗来赞美，来感谢我们的神。像奇恩典啊，或者李正伟大啊，或者我们刚刚唱的圣餐的诗歌古旧十架，这些都是信徒最深爱的，最喜欢的一些的赞美的诗歌。所以诗人今天再次的呼吁我们，用我们的心灵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所信的这位神，既是一位超越的神，又是一位慈爱的神，同时都是一位道成肉身的神，道成肉身的救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至高神降卑超越神临在的一个最好的表达。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祈祷。我们的天父，你是一位超越而有慈爱的神，在我们生活的每时每刻，你都在看顾我们，保守我们。求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怎样懂得来歌颂赞美你的名，因为这个是你所配得的。那你又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活出你的爱，让那些未信的人见到也懂得来赞美你，来吸引他们都是来认识你，来归向你。是这样祈祷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多谢大家。